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继续就听友橄榄叶姐妹有关大卫数点人数的提问接着分享。昨天我们说到，数点本身是中性的，但暴露了大卫虚荣骄傲的心思，神也要借此管教悖逆神厌弃上帝的属神子民。
就是虽然我们知道人都会有软弱，但是大卫毕竟是一个愿意向神降服的人，所以呢，当他点数了百姓之后，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你们纪小勇帮我们念一下。
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对。从这里可以回应橄榄叶姐妹的问题，大卫被神激动嘛？哈，神怎么好像又来这个处罚大卫？好像意思就是说大卫就只是一个提线木偶哈，他也身不由己。哎，可是从大卫自己的反应里面，很明显的，大卫知道他并不是身不由己。
嗯，
神只是允许了那个环境的产生，神并没有在他的心中种下一个好像原本大卫不会有的一个意念，而是什么？是神借着这个环境的产生，仿佛神也管教着大卫，提醒了大卫，你的心里面。其实也的确是有着那隐而未现的罪，那个罪是虚荣，那个罪是骄傲，那个罪是权力欲。所以你看他点数了之后，还没有等到神来管教他就怎么样，他心中自责，他知道他起错念头，因为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并不是说大卫从来没有跌倒过，没有软弱过，而是大卫认识神，大卫认识神，而且愿意信从神，他降服于神。所以当他一有软弱，一有那些浮现出来的时候，他自己能够知道，就是说等到他看到那个结果之后，哇，他并没有觉得眼里喜悦这事，他反而是数点的之后，其实我有一个猜测哈，当他看了那个数目报上来之后，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历代之下的，如果我们要对比记载，我们知道其实约押他也没有把那个以色列都数完，比方说像利未人他就没有数，
还有便雅悯人好像也没有数，是吧？
对，他只是数了大部分，但是那个数目就已经挺不小的，而且他是什么，他是数算那些能打仗的那些男子们。而当这些数目报上来之后，我自己的一个推测是，大卫可能看到之后呢，他的确他喜悦了那么一瞬，可是他的喜悦里面他发现不对，这东西不对，这是神的百姓，我去数点他们，可是我是为了我自己要知道，然后我看了之后呢，我心中有那种虚荣满足的喜悦，这是不对。所以他数点了百姓之后心中自责，然后他自己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得罪了神，所以大卫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就刚才讲的神看见了他的内心，但同样的神也愿意借着这件事情让大卫知道他自己的内心，因为这一个内心，刚才讲的神并不光是要管教惩罚而已，我们常常也讲嘛，当圣经当中神要管教的时候，神要惩罚的时候，神也很清楚的说，我若管教，我若惩戒的话，一定是因着造就，一定是因着调整，一定是他知道这个事情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对你会不好，大卫心中那点虚荣心如果再放大，再不被提醒，再不被挑出来挑明了说的话，那么想想看，大卫有没有可能就会成为第二个扫罗王？
会，就像谁拿着那魔戒都有可能。
对呀、
啊，
扫罗王不就是吗？扫罗王后来他为什么被神所弃绝，就是因为在许多的事上神已经一再提醒他也管教他，就是因为在扫罗的身上他渐渐的因着成为王非常害怕失去那个统治的权利，
就是被提醒他也不愿意真心的悔改。
对，但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呢，他的确他跟扫罗的反应是很不一样，但是即使是很不一样呢，大卫也同样需要被提醒，他的心里面也可能有这种想要依靠这种军事的权力欲掌控欲，有这种骄傲，有这种虚荣，或是什么，就像整个撒母耳记讲的，他也可能什么渐渐倾向于把他安全感
是
建立在不再是依赖神而是依赖人，
是，
所以整个事件的发生的过程，对，你论到终极的原因的话，当然是神的主权， 是神所允许，神甚至还什么，就说允许了这会挑旺人心中恶念的撒旦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来让一些环境的发生，好让大卫他心里面，他为大卫自己不是向神祷告也说吗、
嗯、
求神照明我心中那隐而未现的罪。而那隐而未现的罪，有的时候当然我们说透过这种圣灵的光照和神话语的提醒，但也有些隐而未现的罪呢，神有的时候他是会借着允许一些环境的发生，好使我们在与这环境互动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更看清楚，原来在我的心里面还有这样的心怀意念、
嗯、
是会在环境里面产生这样的反应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大卫在神的面前，不要说神后来来问他哈，就是要选哪一个那个惩罚、
嗯，
大卫其实在被问之前，他的心里面就已经知道，因着他对着环境所做出的这个反应，他的心里面已经知道他要负起一些责任来了。
是
因为其实他可以选择不那样做、
嗯、
但是他选择了要这样做，因为他什么，他眼目看为喜悦
呀，哇！
所以大卫的罪是真实的，是出于他自己的，所以他是有责任的，他的责任是从这里而出来的。
嗯，
那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公义跟当然是针对不只是大卫，也包含对于整个以色列有一个调整，有一个管教。
嗯，
那当然了，撒旦在你这里面好像看来也是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还是这句话，但是撒旦说实在的，他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能够好像掌管大卫的，因为他也不过是在神的手中。
阿们。
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当然他可以帮助我们，就可以思想很多，
嗯，
就是关于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不过我也相信哈，今天这样一个好像我们这样看圣经的，不管是参照着撒母耳记下、历代志上，还有就是我们要看一件事情也要看整体嘛哈，就整个圣经的这个旧约的记载里面，然后提到这种当神允许一些环境的发生，然后让人在其中可以选择回应的时候，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呢，的确神可以使用环境，神可以兴起环境，当人在这个环境里面所起的这些回应呢，神会使用这些来完成他管教的计划，但是在这里面神并不会刻意的恶意的在神的在人的心里面放下一个他原本没有的念头、
嗯、
因为雅各书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不试探人、
嗯、
人受试探乃是因着自己的私欲、
嗯、
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但是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候什么，其实是也是在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的心里面，因着这隐而未现的罪被挑出来了，因着我们犯下一些可能因为我们这些隐而未现的罪而做出一些错事之后，然后我们受了管教，受了责备，神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不会减少人当负的责任，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呢，他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修正的可能、
嗯、
如果没有被挑出来的话，那说实在话那才反而才是比较可怕的事情，就等于是神任凭我们。所以希望今天有回答到橄榄叶姐妹，这也是为什么大卫确实他也要负起他当负的责任，连大卫自己也承认，因为犯下这个罪的不是神在我的心里面给了一个我没有的东西，而是原来我有，
嗯，
而我现在才知道，
是神不过是借着这一个事情，借着这个环境暴露了我心里的隐而未现的罪，因为隐而未现现在暴露了。而且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也是发现啊，我们前段时间也在回复橄榄叶姐妹关于约押的提问，在大卫的生平中约押很少以这种敬虔人的形象出现，而这次
嗯，
甚至连约押他都来反对大卫，他都看出了大卫数点人数背后这个心意是神所不喜悦的，大卫本应该听从约押的建议，但是他却执意普查人口、嗯、其实神也借着这个来管教了以色列民，但同时也让大卫看到了自己内心需要悔改的地方，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好的、
嗯、哼，
同时呢为什么、嗯、大卫会说我犯了大罪，我大有罪了，其实他这个罪甚至可能比之前谋杀奸淫更要得罪神，箴言书中也说到，骄傲是在神所厌恶的罪中居首位的，因为骄傲是滋生其他罪的一个温床、嗯、所以我想、神看到这一点，神的心意、不是毁灭，神是希望能够建造，希望能够医治，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神的历史，从各样的人物的兴衰我们也能看到自己很多的影子，我们研究大卫，我们也说约押，从他们身上其实也给我们一面镜子，我们有没有骄傲的时候，多了去了，神没有像对大卫那样 对约押那样来管教我们，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觉得好像神不在意，我们更应该借着读历史更加敏感，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我愿意改。而当我们有愿意改的心，神一定帮助我们。而当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那样的益处是更大的。很感谢橄榄叶姐妹，也谢谢静道这样细致的查考圣经。今天也是再次的让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没有借口，没有责任啊，神不会无端的植入一个罪在我们的心里，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不过环境将它暴露了。所以被暴露的时候，我们也要怀着感恩的心，感谢主你暴露。神的暴露是为了医治，神的心意是为了来修剪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回到神所喜悦的那个心意上。
阿们。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良友.net。 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找我